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直播的节目，今天是嘉言在这呢为你主持的直播的空中辅导节目。非常的高兴呢，可以继续在这个平台当中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的。那么他近呢，这个星期大家都是这个开学周啊。我们知道呢，很多听众呢，如果家中有孩子的，大家这个星期应该是特别忙，特别的好像打仗一样，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一定是很多的这个挣扎，或者是应该要怎么样去可以不迟到啊，大家都在想方法。好像嘉言的身边的有一些他们家是有小孩啊，特别是那些刚刚升到小学啊，还有是比较幼儿的，他们就更加烦恼了。一踏进这个时候啊，都很多的讨论。那如果今天也是有这些家长们，你们听到节目啊，或者您真的希望可以跟人谈一谈您的心情，您的情绪，都欢迎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与我嘉言可以呢在空中辅导当中呢就是交流。如果您想要我们为你祷告的，都可以拨打的。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八点前呢，您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啊，我们会立刻的帮助你上线。那么我们也继续的告诉大家，如果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手机或者是有任何你觉得诶好像不能再用这个方式来收听呢，你也可以试试看，在你家中有一些可以收到这个短波或是中波的这一些讯号的收音机呢，您可以把这个频道调到这个短波19公尺155.15千赫。短波19公尺155.15千赫就可以听到良友爱广播频道。也可以调到中波的15.66千赫，中波15.66千赫就可以收听到一有一台的广播。那大家也可以呢在第五空间呢就是跟听众朋友打招呼啊。我看到有一些的听众们都已经非常好啊，在那边大家晚上好一直打招呼。那我们就在这鼓励大家，把我们这个13229966322呢也跟身边你觉得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或者是你的家人，你的教会弟兄姊妹来分享，鼓励他们拨打的。也提醒大家呢，如果是有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等待下个星期二9月9号晚上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都有精神健康热线，到时候呢周一那个周师母跟廖医生就会跟你们在直播当中互动的。现在呢在等候电话的时候，让我们先来听听今天为你选来的一首诗歌吧。
山上，你在哪里？我若下在阴间，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哪里？在这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臂扶持我。耶和华，你已经检查我，是我深知我心，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我心怒我贪我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意切所行。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下在阴间，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优美的这一首的诗歌呢，它的歌名就是诗篇139篇了。所以大家刚刚你听了一首歌，就已经读了一遍了这个诗篇139篇里面呢，就是第一节到这个12节，你都已经读完了。所以呢，我觉得诗歌是非常好特别如果你是用经文来写诗歌的时候，你就是一边听你就一直就在思考着神的话语。里面呢有一个词语就说到那个海极，对吗？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你知道海极是哪里吗？我们看到呢这个圣经的解释，原来海极是夕阳西沉的地方。大家可能在你居住的城市呢 因为现在是夏天，还是在夏天，那么那个夕阳应该是刚刚才在你的眼前吧，可能现在还没有天黑呀、啊、那我希望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听到这首歌就好了啊。对，神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呢他也知道你心中所想。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我们的听众心中有什么想法吧。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有这位的父子妹。喂，你好，父子妹。
喂，你好，是你怎么称呼？
哎，我是黄家妍老师啊，父子妹，你好。
你是黄家妍老师哦，黄家妍老师好。
哎，你好，父子妹，感谢主今天打电话来、
嗯，
您是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呢？
就是有一个感恩的见证，
哦，
差点就忘恩了。
嗯，你说说看，是
这些听节目听了，一个个都是感恩的见证，我想想我也有感恩的见证呢。
嗯。是啊，您跟我们说吧，您这个感恩的见证是什么？
就是以前我老公啊，也不知道我们说，以前记得他恋爱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的，脾气好像挺好的。
嗯，
听他说他是社会上的，看他脾气挺好的，也看不出什么来。后来结婚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样变得脾气就是这样子，很暴躁。问什么有时想问他的时候。就是连说话的就没有，很暴躁的，就听不进去你的话。如果我跟他再多说几句，他还会打我，就是打我的头。
嗯，
我的性格又好像很跟他很抵触哦，然后就觉得很受伤害，受不了，嗯、甚至还有时候还说你去死吧，我这样说他。
嗯。
后来就是我在节目中听了节目啊、哦，就是妻子顺服丈夫，丈夫妻子的头。听了这以后，我就去学习顺服。每次要吵架的时候，我想呢，我就思考，就是人家那边叫的顺服丈夫啊，我就学习顺服。也不知道怎么的，很奇妙，是很奇妙，不知不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两个也不怎么吵架了。有时候脾气他脾气温和了好多，还能，就是我也学习那上面说，趁他能说话的时候跟他说话啊。
嗯，
然后我就趁着机会就把自己的有时候一话跟他说，能和他说上话了，真的是很奇妙。这时间也不短了，有时候我还是会怀疑一下，我说是不是我顺服学的不好，到时候是只是表面上的平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改变了。
嗯，
还是有个很遗憾的，就是我老公我跟我说了他的感恩的事情，他说他没有归荣耀于神，他说是年纪大了。我觉得
啊，
是否还要多努力？
嗯，哦，姊妹，所以你跟我们说是关于你的丈夫和你的关系。
嗯，现在都很少吵架了。
哦，
有什么事情能说一下了？以前根本就一句话都说不上。
对呀、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转变啊、哦，一个突破啊。
嗯。
嗯，姊妹，你觉得你刚刚说，因为你听了我们节目当中的教导，希望您学到这个要顺服啊、
嗯
哦。你刚刚有提到这一点，那你觉得自己是怎么样去顺服你的丈夫，让他不会那么脾气再这么暴躁啊？有没有一些的例子呀？
就是他例子，我不知道说一下是算不算例子。
嗯，
他哎，我就觉得我会怕他的，心里他很凶的，有时候会怕他啊。
嗯，
我就觉得忍住，然后过来呢、
哦，
不知道怎么的，他就听得进去了。
嗯，您的意思就是他骂你的时候，或者他暴躁的时候，你就忍住，你就没有回话，或者是没有跟他对骂。
哎，没有他回话了，我就学习顺服他，是这样子。
嗯，
不过有时候还是怀疑一下，这是不是顺服还是愚忠愚孝？
嗯，对呀。这个就是我想要指出的一点哈，因为呢，圣经当中他说的这个顺服呢，并不是说如果对方一直在伤害我，一直讲一些话来让我就是攻击我的时候，我是不会完全没有反应哈，这个并不是那个顺服的意思哦，其实反而就是说，如果对方他讲了一些，特别是在两夫妻的沟通上， 如果对方他是用一些攻击啊或者是一些伤害的语言，当刻我们不要用同样的语言跟他去回应。可是呢，其实你要让对方知道他这样去表达，你会很受伤。因为如果你一味的是以为忍让就是顺服呢，这个就不是沟通了。那对，所以我们鼓励哈，你不对骂是对的，但是呢您不对骂，但是你要让你的丈夫他要改变他跟你沟通的态度语气，你就必须要跟他谈，跟他说，这个你这样说我，你这样骂我，我真的感到很受伤，请你下一次跟我谈话的时候可以温柔，就是要给他知道他，
这样的话我说不出口。
那你就要学了，姊妹，您刚刚问我要是不是要持续进步？对呀，进步就是我们自己先学。如果您说您想要跟你的丈夫有更好的沟通关系呢，沟通是要学的，那个并不能说只是在那边他骂我的时候我就忍啊，这个并不是真正的。
他不是骂我，就是说跟他没法沟通。
没法沟通就可能代表说您避免了跟他吵架，对不对呀？
我也是觉得还是觉得有一点，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只是单纯那一下子
当然呢，因为呢避免只是逃避一个，我们说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沟通方式，只是说当他生气的时候你稍微离开现场，这个是当然是一个方法，但是当他没有太生气，或者是一般你们大家轻松放轻松的时候，反而就可以，姊妹你可以呢跟他说其实您不生气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就是要让他知道其实你这样很平和的，大家就很好啊。如果您生气的时候其实我会害怕，而且呢我们可以就是不要那么容易就会发脾气嘛，我们很享受这种平和的状态嘛。其实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再进步的一种沟通，其实是要让对方知道原来他用这种沟通方法跟你来互动的时候原来是会带来伤害的，因为他不知道，对吗？
是他自杀好像还是有存在的，有很多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对呀，他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啊？你知道吗？
就是以前像做什么事情他们家从来都不问你需不需要，明明有些像以前分房子明明是我们的，他们从来都不会问我的意见，自己说了算数，我心里有一些想法
对
呀，不行。
那你也可以跟他在一个你们大家都平和的状态，你也可以告诉你的丈夫其实两夫妻有商有量的，我是会觉得被尊重并不是你说了就算了没有跟我交流，其实这些都是你刚刚跟我说的，你也可以跟你的丈夫说的，只是你可以用一个
学习，我都说不出口。
你不说不出口也可以写，你可以用文字吗？你会写文字吗？
写的不好看就写还是？
哎呀，不用好看，只要他看得懂。我们说哈，如果
他也没读多少书呢，
没有没有关系，就是用一张卡片也好，就是你可以有时候你可以买一些小礼物。加上这个卡片，比如好像你刚刚跟我说，哎，最近丈夫好像吵架少了，那个脾气没有那么暴躁，那你可以，哎，我送你一个小礼物，欣赏你， 然后送一个卡片给他，然后在卡片当中写啊。
我还没送过礼物给人，我还不会送，你能帮我教我一下吗？
哦，你从来没有送过礼物给其他人吗？
好像没有。
哦，所以完全，你有没有收过礼物啊？
礼物小的，人家吃东西就送你东西给你吃啊，什么这些有的。
嗯，那你收到这个小东西，人家分给你吃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开心。
对呀，所以你也可以好像那个分食物给你的人一样，你可以先从你喜欢吃的东西，你可以多买一份
东西给人家，
你可以多买一份，比如对，好像最近我吃午餐的时候，因为午餐的时候买那个甜品，那个甜点啊，甜点它要两份就更划算，那我就会买两份，一份是我自己吃，另外一份我就分享给我电台的同工们，就送给他吃，没有原因的，只是想要分享嘛，反正都是你喜欢的吃的，那你就跟对方来，哎，我也分给你一个，对吧？这个就是送礼物啦，也没有什么原因，你可以从你
自己
喜欢的东西开始呀，你喜欢吃什么的？
我？
对呀，
随便吃的。
那随便，但是你还是会有一些你特别喜欢的，有没有啊？
真的，我喜欢吃姜。
姜啊？
嗯。
就是那些小小的小吃哈，对吗？姜，
就是，
你是煮了以后还是淋吃？
那个我家乡有那种红色的姜，做起来就吃着玩的。
好好，那你会自己做吗？
不会。
那你会买来吃对吧？
现在也很少买，离开家乡了，很少买了。
那另外呢，如果现在你家附近，你会平常会喜欢
吃
什么？
水果。
对呀，水果。
吃水果。
什么水果呀？
橘子。
好，那下次你就多买橘子，多买自己吃。至于我教你，你可以送橘子给你的你的丈夫啊，你把一个橘子放在桌子上，然后下面贴一个小纸条，祝福你今天身体健康。就是橘子有好处嘛，维他命嘛，对吗？可以啊，你就是送礼物就是这样了，你把它放在桌子，然后写老公的名字，然后祝福你今天身体健康。然后就是
没有这样子过，
你试试看，就是因为你没有试过，这个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家人送礼物是很平常的东西，对吧？你喜欢的东西，你可以多买一份，然后就分享嘛，对不对？你试试看。对呀，因为你收到礼物的时候你开心，代表你送的时候你也会开心。那收到的那个人他也会开心，有可能他会觉得不习惯，会不会说哎呀，好像你怎么突然送东西给我，你有什么企图？但是你就可以告诉他，没有啊，就是想分享嘛，对吗？对，这个就是送礼物。当然如果你的生日或者他的生日或者那个节日，一些我们说是结婚纪念日啊，那些其实都很重要的。你们有没有庆祝过呀？
没有过。
你看，那就要你要试试看了，这些都很重要的。因为重要，
我们都是过生日资助一下，买一点好吃的一起吃。
对呀，生日跟结婚纪念都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就代表说这个是我重视的，对吧？生日就是每一个人你出生在世上都是值得庆祝。那结婚纪念呢，一生人就很多，就大家看重啊，基督徒啊，特别我们都是一生一世嘛，就是那一天呢。对吧？
是觉得缺少点什么。
对，
心里面好像觉得有需要似的。
是啊，所以呢，这种我们说是爱的一个表达，如果姊妹你有听过节目呢，通常很多节目里面都有谈过一个叫爱的五个爱的语言，其中一个就是送礼物了。那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试试看的，你从这些小事情不用花费很多的，你试试看。
我选择比较实惠一点的。
对呀，就是便宜就好了，心意才重要。所以关系怎么可以破冰呢？就是从这些小小的行动嘛，爱的行动开始。那我觉得姊妹除了您说的那个顺服哈，顺服其实也就是说尊重嘛，尊重。那当然是对方值得尊重的时候，就你就去尊重了。如果对方他是不尊重你的时候，你也要告诉他。但是你平常大家没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可以表达你对他的关心，你试试看好吗？那我们感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我们继续为你祷告。谢谢父子妹的电话。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他们并不是满足父母心愿的工具，我们应该无条件的去接纳孩子，了解他的能力和想法，从旁鼓励，为他加油，把他带到正确的道路上。
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孩子，更多欣赏，更多包容，就是你给他最美好的礼物。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天使保护你。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天父爱着你。
守护你家每一步，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收听的空中辅导是直播的节目，我是黄佳妍啊，非常的感恩能够在这呢继续的收听大家的来电的。在电话旁边我们有尚姊妹。喂，你好尚姊妹。
啊，你好黄老师。我想有些问题要请教你。
啊，好啊。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吧？
啊，对的，我是经常听这个，以前是听旷野的马妈，后来听认识你真好，然后又一直听这个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感觉对我帮助非常大。
哇，感谢主啊。那姊妹啊，你可以今天晚上您想要分享的是关于你的工作上的事，对不对啊？
是的。
哦，
那首先说一下我这个所处的生活这个环境的大概的情况。
好，
我是这个在外地工作，然后呢我家有两个孩子，然后都需要照顾，然后还有工作，然后家里的话是我和两个孩子是信主吧，可暂时可以这么说。然后呢丈夫和就是周围的亲戚还没有信，所以呢还是比较孤独的。那么面临的问题很多，首先要感谢主，因为我靠主真的走过了很多艰难的日子。那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的话，我也想请教你，就是说对于工作上同事跟我的霸凌的这个问题，我想跟你谈一谈。
是。您在您刚刚跟我说你是当老师，你有没有
是的
说啊，您
是
当老师的。那
我也不是特别什么高教嘛，就是很普通的，但是我也非常珍惜我这个工作。那也感谢神。
那您说你在工作上有跟同事们相处上的问题，那可以具体一点的告诉我们是什么事吗？
是，我可以就是说一下，就是跟同事相处倒是称不上相处，我也是开始信主的时候呢，自己也可能有一些误区吧，比如说同事啊谁不高兴啊，我也会跟着不高兴，有时候也会给自己定罪。妈妈的话，有的人就给我养成了一种，他们就是愿意欺负我，就是那种就那种感觉，就是心情不好啊，就是也冲我发火呀，各方面的话就是你欺负我。后来我信主了吧，他们好像还有一些魔鬼的作为，比如说打压呀、 讽刺啊，挖苦啊，就是我的就是每个呼吸都是错的，他们看我就是我哪都不对，你知不知道，总找蹭，就是发一些脾气啊，说一些污言秽语啊，或者是定罪的那样的话。嗯，就是有的小姑娘她没结婚的话哈，她就是也说那种比较肮脏污秽的话，就是那样黄色的话，那样的话，那就那样。其实我是挺受伤的，嗯，然后是这样的情况。那有的时候呢，他们有的知道我是，比如说信主，嗯，信主的话，把圣经中的一些好的事儿都归在他们身上，就跟我是圣经中什么什么样的，都甚至到这种程度，嗯。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主要是言语上的，嗯，其他方面也有，比如说有一次嘛，他们就是打压嘛，就是说我故意激怒我，我没有生气，他过来就踢了我一下，踢了我的椅子，你知不知道？嗯，是这样情况，但大多数时候是言语的，你一言我一语的旁敲侧击，嗯，然后呢，还就是破坏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说。他不希望有人帮助我，就希望每个人都反对我，就恨不得我要死那种，就是莫名其妙的恨我，就那样。嗯，然后呢，就是破坏，不希望有人对我好。嗯，但是感谢神，虽然在这种环境中，他们也是比较强势的，谁要，跟我走得近一点，他们就攻击谁，都是那样情况。但是在这种环境中，我也不是没有朋友的，感谢主。然后呢，还有在就是污蔑呀，往我身上泼脏水啊。扣一些什么帽子什么的，嗯，然后我就发现了，开始的话我没发现，后来他们这个团体嘛，就是人多嘛，所以他们才敢这样，然后就是破坏工作，影响我的学习，就是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哈，我一进办公室，他们就是你一言我一语说一些话呀哈，让我无法安心工作。但我走了以后呢，他也安心备课，但是我工作呢是拿不起来，或者是我工作的话就是影响我工作的效果，然后又领导啊又怎么怎么样的话，总之就是破坏这样的，在工作上不荣耀神，嗯，是这样，嗯
嗯，姊妹啊，我听到呢，您刚刚提到。这个有这些行为的，他们是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是很多的，因为是人多嘛，他们就像分工明确。你看备课，因为是老师这个工作嘛，就是说用脑比较多，你知不知道？备课的话，大家都需要备课，他们。备课的时候呢，就是有个人说就故意激怒我，我背不下课。然后呢，他们就是有的人在那啥，就像分工明确的，这样整的我就是我带着两个孩子，然后比较忙，我真的是无力，我有时候都偏头疼，就特别厉害。然后呢，让我工作上拿不起来，然后就跟定罪呀 啊怎么样？其实我心里也很痛苦。比如说要成绩，学生成绩不好了，那我也不荣耀神，因为我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安心的备课，我一备课就搅扰。说一些误会的话，就是那种各种方面的搅扰。有的时候呢，我上学校里找一个空教室备课哈，他们甚至走到那个教室的门口啊，说这个说那个，就是那样的。嗯，
那我想问哈，姊妹啊，您在这个学校里面，已经很多年了吗？
啊，是的，是的。嗯、
但是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有？
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十多年了吧，嗯，
十多年了。
开始的时候可能，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不了解嘛，不了解我的底细啊，或者怎么样。说刚开始他还没有这样，慢慢的话，这个人嘛也发现比较软弱。其实我的确是除了神以外，我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真的，我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
但
是
十多年，他们，你可不可以回想一下，他们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会？特别针对你
啊，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的人就是愿意有什么事情冲别人发脾气，另外方面看我比较软弱，也没有什么背景，
所以就
是
因为他觉得你软弱也没有背景，你就成为了目标了。
嗯，是的，然后性格方面也不行，但是另外方面我的确要承认，我工作的话也很普通，然后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我没有什么像让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角度上来说没有可以惧怕的，比如说权势啊、财力啊、工作能力啊和各方面的话，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嗯，然后呢，就是有的人其实他们就很看着 重力，有的人看就是说有人敢欺负你，可能很多人都想欺负你，就那样。
那我想问您说你的工作环境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吗？那您有没有一些是可以谈得来的同事啊？
当然可以有，
有的。那他们看到这些情况，他们有没有谁会说，就是会来对峙？
是这样情况，跟我走在一起的人都是比较正直的人，然后可能也是那种不爱出风头的人，他们就说把这个事情啊怎么看淡什么的话，是这样情况。
所以他们就说，哎，少一事不如就是不管。或者说，哎呀，大家都
是这样情况，因为你就是说，也不要是圣经有的话也说，不要轻易跟他们相处，因为我们在他眼中呢，就是没用的人。有时候找的话，人家又这么样，因为我可能就对他们没有那么大作用人，有作用的人人就巴结啊，我怎样？像我的话，我开始也主动找人说话呀，后来的话。那么就是把这个谁和谁关系有没有用啊，看能不能清嘛，所以呢我也不主动太说话了，但是我就是工作上的确受到了影响。像我的朋友话之后呢，他开始的时候就有那种从魔鬼来的恨嘛，就是办公室里就是对我打压呀辱骂呀啥的话都没有感觉生，是不是谁跟我走得近哈、就受到了攻击。但是感谢神，就在那样环境中有个老师嘛，也是跟我走得很近的，还是有一些善良的人。对，是这样的情况。
对，姊妹，我听到哈，其实你要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待了差不多十多年。其实很不容易、
我真的是很疲惫，很疲惫
呀，
是这样的情况，很累，
那您也不能不工作吗？其实那个
是因为我们这个是，黄老师我是这么想的，我也不了解别的工作，我的工作的话，我也是非常热爱的，因为也是这样是比较。我相对来说就是跟学生相处嘛，还算可以的一个工作嘛，是这样情况。我这个人也是自己认为也是左口笨舌的，然后各方面别的工作呢不适应。这个世界上话有的很多的是，可能我接触的环境大多数是不信仰的环境嘛，我就觉得世界上各个角落只有有神的地方才有光，其他地方都一样，你换一个工作又能怎样啊？所以这样情况。还有另外一方面呢，我跟你说一下是这样情况。就是我就是他们对我打压呀，就不停的打压，因为我是备课的话脑需要头脑运转嘛，我的思维有时候都很混乱嘛，但是只要我能安静下来祷告听到啊，我这种状况就会很快消失的。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法祷告也没法安静的时候，这时候很痛苦。只要我能回到神里面，一切问题我都相信能得到解决。
姊妹，我也想多问，曾经因为你刚刚说那些打压你的，他们也曾经骂脏话，还有是甚至有用这个脚就是故意去踢到你的椅子嘛，对吗？我没有听错哈。
因为
我想问哈，你有没有这么多年来他们做这些事情呢，你有没有尝试过您就是会跟他们说请他不要这样子？
我没有说什么怎么回事嘛，他们说的话其实怎么说也是没用的，开始的时候也是尽量提想就是跟他们好好相处嘛，后来
是
没用。
但是你所谓因为他已经，如果在我的这样听起来啊，如果在我的这个理解当中，他们已经是就是已经越过了我们的一个人的界限啊。
是
因为
他们怎么会，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说你谁
对呀、所以、姊妹，我就问你，如果你有没有曾经因着这些你会跟他说请你不要这样，就是当面跟他说的，你有吗？
当面说的话也是啊，他们就是说的话我也跟神祷告，但是我当面的话没有说。
所以呢姊妹啊，有些我们说哈，霸凌呢 为什么他们当然因为我不认识这些，我真的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做老师的他们会做到这样的地步。
他们善于表演，表面一样，背后一样，但不是
是是是啊、无论如何，我想要今天晚上呢，因为你第一次打电话来呢，当然我们时间也有限，可是无论如何，我希望给你一个今天要给你知道的是，其中霸凌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有时候是因为呢，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守着我们自己的界限。您知道这个概念吗？其实我们跟人相处的里面呢，都会有界限的，无论跟家人、跟同事、跟朋友，我们都有一些我们的底线的。最起码就是比如身体呀、身体接触这些，就是一个同事他如果是他会踢你的椅子呀，就表示他已经越过了这个你跟他之间一个界限。这个是，
但是说他就是做那种模棱两可的事情。
对，
说霸凌骂的话，
对对对。但是我的意思，为什么他会越来越严重？就是因为我们当初可能姊妹你不懂啊，你不懂得怎么样去表达反抗啊。我们的意思是，就是说当那个霸凌的他一做一些动作或是一些言语，如果您当时是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对方，请你不要这样做。那他知道原来他这样做呢，你会不舒服，或者是你会生气啊？简单来说就是你会生气嘛。那
他们就喜欢看到我生气嘛？
生气。那但是他看到我生气，就是你也可以跟他说，就是如果今天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待。就是我的意思是，你要跟他有一个当面讲清楚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啊，以至于对方知道你是
黄老师。
对，
我觉得这样是没有用的，黄老师。他们已经明明知道，然后呢，就是说什么的话。
但是
你
有做过吗？
说你，
但是你有试过吗？
我有时候也跟他们就是主动的找一些话题来聊啊。
啊，不是不是，我的不是要跟他们讲话题，是要直接因着他们跟你刚刚你说的那种，他特别针对你呀、骂脏话呀、踢你椅子呀这些，你要跟他说，您刚刚说做这个，请你停止这些行为，因为你已经越到我的底线，踩到我的底线了。
是，但是黄老师是这样情况，那么你是不了解的，可我不能不好意思啊，我不能说你，但是说你没有办法设身处地的更多的了解，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哦，
然后呢，
对对对，
他就是说，比如说他骂的话他不直接，或者找个学生啊，或者说谁说谁啊，但是办公室那些人都知道他是说我，但是人家也没直接说你啊，人说某个学生，
对，
这样的话呢，你也没办法说踢凳子，人家说人不小心啊，是怎么怎么样的话，其实就是身处那个环境之中，觉得自己的话真的是四面受敌，各个方面都被堵着了。
所以姊妹，
我
也知道您的怎么说，我听到你这个情况哈，当然我刚刚只是我是希望问你有没有尝试过啊。如果说原来那个事情是也不容易吧，也明白是不容易去表达的时候哈。
是因为他们不是直接的话，因为我就知道他们根本远就觉得你就是无力的。
所以我就问哈，既然都已经影响到你的情绪啊，这样的工作环境，虽然你说你是很舍不得你的学生嘛，但是如果哈你已经在这个高压的环境当中，你也还是妈妈，你的孩子多大呀？
我孩子一个是十几岁，一个是几岁。
对，就是说你还要照顾家庭，我是担心你的情绪健康，你的精神健康可以忍受多久？因为你说你在这样的环境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
好， 是这样情况，黄老师，我现在的话我也上医院检查过，我现在是正常的，可能说话的话调理不是很清晰。
不是不是，
现在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担心你，我是担心你持续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当中工作，再加上您是一个要照顾孩子的妈妈，那姊妹，那你就要好好想清楚了。
特别大，我真的没有安心，就是
对呀，
没有那个病、
啊。那所以你问我应该要怎么做的话，我觉得如果不能那么容易去跟对方对峙，那我就要问你自己的选择喽。你觉得你持续在
这
个工作环境工作，你
吗？
可以，
因为我暂时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姓主的话，哈，他有个姊妹，他跟我关系也是挺好的，可能也是他也是遭遇了，就是办公室就是往他包里。他这个是明显的，就是塞一些东西，然后就是传他一些，就是说他没有结婚的大姑娘嘛，就是传他一些就是谣言嘛，他就受不了了。结果他真的生病了，都吃了安眠药嘛，就是真的是姊妹，我也没说谎，他真的是生病了。但是我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那但是姊妹啊，如果你觉得呢？你觉得呢？如果对，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刚刚就说。你要想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当中，你是否一定要留在这里啊？
是这样情况，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我想，如果我逃离这个环境，这个世界这么恶，是不是还有更恶的这个
姊妹，也许呢，也许哈，也许呢，我们首先不要想，因为我们不要一跳到一个我们说。我转变以后，没有一个环境会更比怎么说啊，有希望了。如果您是基督徒，我今天要告诉你，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带给我们的就是希望。如果今天你是真正信主的，你就要知道，你可以在耶稣里面找到的希望，就是你也可以祷告求主给你开路，你要找到一个更可以帮助你更加做好你的工作的环境。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那个路封死了。可是上帝从来上帝从来没有说我们没有下一个机会，对不对呀？这个只是你想的。所以姊妹，我要告诉你，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说我自己这一个工作我没有荣耀神，结果被人欺负走了，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得胜的。那么这个环境会不会
姊妹呀、姊妹，
什么环境还会反复？
什么叫做我不明白什么叫做没有荣耀神呢、
我就是工作上，我好像就因为我工作的话能力也不强，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说的话，我可能我就是在工作中很普通的一个人，也不是担任什么重要的
岗位。这样吧，姊妹呀、因为今天是直播节目啊，我真的很想跟你多聊的，可是我一直听下去呢，我觉得你的问题呢是需要去从你自己里面先发现你自己，因为你已经一再的强调你自己是没有能力啊，很普通啊。我觉得你要，
因为
我知道，所以我要，如果你问我要怎么办，我们要从你自己开始先发现问题的源头，对吗？所以不如这样子，我们再跟你约时间，我们再谈。今天是一个开始，好吧？
谢谢你，黄老师。
不客气，我们会持续为你祷告。
神的旨意。
好的，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你了。
喂，你好，林姊妹。
你好，老师，你好。就想分享听空中辅导的感受吧。因为我是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都有很多家务活要干，我还要照顾孩子每日的一日三餐，就是要做很多的家务。然后我每次一做家务的时候，我就会把空中辅导给放出来，就是给了我一种动力和力量去做事情。为你下厨，齐心烹煮。然后听完空中辅导就会让我生命成长一些，不会再像婴儿时期吃奶的时期能够去探访啊，或者说去当门徒啊， 或者能够去分享信息。虽然很忙碌，但是我有闲余的时间，我一定全力的去服侍。
生活可以很简单，这是我为你添一碗饭，与你懒懒的就赖在沙发上。
让我觉得听到空中辅导的时候，让我觉得心里很舒服。特别是我干家务的时候，每天早上6点起来给小孩做饭，然后中午做饭，晚上要打扫卫生。因为我们的孩子主要是我们自己带嘛，我们听空中辅导，我也是慢慢的改变才知道，真的是孩子要自己亲自亲为去带，然后家务也自己亲力亲为去做，所以就会很累。但是累虽然累，但是很开心，我能够觉得自己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陪伴其实就是最美的摇摆，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我们立刻呢跟电话旁边的另外一位姊妹连线了。向姊妹你好。
那黄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那我把握时间我们讲一讲您的情况哈。
好啊。我就是黄老师哈，以前我也说过我的孩子他不做事嘛。老是去打麻将嘛哈，去年等于我媳妇怀孕到生小孩他都没钱管嘛哈。我就说他就抵撞我骂我跟我骂人。他就是我输钱了的，我也不知道他输钱了。他今年我有跟他说你不能这样了，也感谢主，也许主听了指导了他，4月份也去外面发展了。就等于说感谢主，他就花江北了，就是等于说他现在他可以雇他的孩子老婆了，就是最近2个月他就说妈你不用拿钱给他，我说好啊，奶粉什么都他出了。我就差不多最近2个月没拿钱给我儿媳妇嘛，但是我这个儿媳妇态度又不好了。他就是说他就一直想拜偶像嘛，我就跟他传福音嘛哈。上次我们说这个小宝是上帝祝福的啊，他就说你不要给我们跟孩子提的，然后他说怪不得我这个月不舒服跟小宝，他说的因为他这个月子他老是不吃嘛，他想减肥嘛，所以说他身体弱嘛，所以头痛引起的气血不足，然后我就跟他说不是的，我说不，上帝他是赐平安的神。我说不是的，我说那是跟你拜有关嘛，他就很气了，他就不理我了。我这个2个星期跟他视频，他也不理我了。你看他，我对他好都没用的，他真的，他因为我的信仰跟他不同，他很敌对，就是敌对呀、啊。
所以为什么呢？有很多呢，为家人信主祷告很多年的，都有啊。所以你刚刚说，对呀、我觉得很欣赏你呢。你第一愿意，主动示好。那这个呢，其实我们是和平之子嘛。耶稣也说，其实基督徒就是要做这个角色嘛。所以和平之子的角色就是这样了，你带来和平。可是呢，可是对方不明白嘛，对吧？
对
呀、
他反感，他连反感他都不尊敬我。
嗯，
就是我信仰他内心很讨厌。我一说上帝他就很反感很讨厌我。
对呀，
不是把我当老人尊敬，这个我真的我也不说他，我一说什么就抵挡我，但是我不会说他的，我过后才慢慢跟他说。
对，
跟他顶撞了，我说的都是有道理，他就顶撞我。现在户口他也不迁来嘛，我说你要迁来啊比较好，他说我不迁就不迁，我父母都不说我什么，他说你管不了我。
那你的媳妇很厉害哦。
哎呀，我真的，他就觉得我太好了嘛，我们信主的是爱心嘛，不是说懦弱嘛。
那你也可以尝试跟因为我可能他没有人跟他说，长辈是要尊重长辈呀。
我跟你说啊，黄老师，他因为不知道，他就是很孝顺他的父母。他就不孝顺我们，他对朋友都很好，他也不多说话，他老是抵撞我，他不什么跟我说话，就是说他开始，他没有听福音之前他很好，就听了福音后他很敌对我，这是有魔鬼啊，我感觉。
也许这样子哈，姊妹啊，我们不要那么快呢就把这一些事情归咎在魔鬼的身上哈。其实呢，每一天呢，我们都是要面对很多这些 不同的一些人呐、啊、事呀、啊，对吧？那反而我是希望说哈，你要找到原因呢。你刚刚说他很孝顺他的父母，可是他对朋友也很好，但是为什么特别就是对你不好啊？为什么？我们撇除那个魔不魔鬼那一点哈，我们要从你平常跟他的相处当中，或者是另外一些原因，你要找找看。
我都找不到什么原因啊，他
那你可以问你的儿子吗？你的儿子呢？
我没用啊，我儿子那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不是跟你说吗？从小都我没有，他都出去了，我一说他就是他也不理你的，他说的话也不好听。现在出去了还好一点，他不会随便骂人了。所以说我儿子态度不好，他也学他，我认为是这样。
那你可不可以直接跟他说，其实哈，我也是需要这个我知道，你可以直接跟他说，您跟我说话的时候也可以好好语气啊，对不对呀、啊、也可以温柔啊，为什么你对我说话就是特别没温柔啊？我也很想知道原因，你也可以问他。
吴老师啊，他就不听我的话，他有时候他就说，有时候你说什么他不想听的话就抵撞你。
那如果他不想听你的话，是你说了什么他不想听啊？
哎，对对对，他不想听，他按他自己的做法去做，他就是不听。
那你就不要，你就不要逼他要跟着你的做法咯。
嗯，
对吗？
王老师，就像他坐月子他不肯吃，哎，我说你不吃身体不好，他也不理我。
也许这样子、姊妹哈，我们先来学习哈沟通技巧呢、沟通技巧第一个呢，有其中一个技巧就是因为你跟他是两个世界的人呐、你的年龄跟他的年龄，他是年轻人，你是长辈吗？那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他们都不听，很多年轻都是这样。但是这个是普遍会这样子的，你也不用逼着要他一定要听你的道理的，对吗？
我没有对他听我，我就像他们喜欢喝一些饮料，
那就很好啦。那你就不用关心他，你也不用，你不用担心他这些嘛，你不用担心他这些。
对，外面没跟我住在一起。
哦，那就好了，那就好了。那我觉得哈，你不要太在意，你不要太在意他的回应。对对对，
有时候啊，我很在意了，我在意，我心情很不好。我今年，
那哎呀，姊妹啊，那我就要劝劝你了。你真的要放下一些，因为呢，这样对你心情不好嘛。那你不如就找那些愿意听你的人呐、也可以多跟那些喜乐的人在一起啊。
对，黄老师啊，我厂里人都不信主。黄老师，我跟你说，我很希望上帝能拯救我全家，我的家里就是我一个人信主。
好啊，那我们继续就祷告，为这个事情祷告好吗，姊妹？
我们很恩待我的家庭。确实上帝很恩待我，求什么他都给我。
那这样子吧，姊妹，我们就为你的家庭祷告，纪念你。今天这样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好不好？好，谢谢姊妹的电话，我们继续为向姊妹的家庭可以信主来祷告了。好，谢谢，今天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